我们现在开始进入韦伯的关键概念，就像康德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啊、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主要把他的关键的概念弄清楚。哪怕你500页的书，我们读起来都不会迷失在里面啊。那么韦伯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合理性、理性化。那理性合理性、理性化啊，我们假如用中文翻，他认为西方文明中所有组织化的，中文叫组织化的社会形态后面啊，都存在着一股力量，这个力量就是 reason， 就是理性。这个力量是一种精神，他称为这个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化的精神。但是呢，他通过什么展示出来？通过组织化的社会形态。什么叫组织化呢？经济秩序，强调信用，强调盈利，强调最大限度的让利给消费者，但是要保本，扩大再生产。那么所有这些经济秩序后面是什么原则呢？理性原则。另外呢，俾斯麦是第一个定下来的，劳动者的收入工资要分成三，一份呢是自己生活所需，第二份呢接受再教育，第三部分是休闲审美。如果呢生活所需的一占了70%，社会危机就爆发了。如果生活所需的部分愈少，用在慈善跟审美、再教育的部分一多，这个社会就平安富裕。这是俾斯麦。那么他这个设计是哪来的呢？马克思韦伯认为来自日内瓦加尔文的改教，很有意思啊。而日内瓦加尔文的改教的理念哪里来呢？来自圣托马斯阿奎那、圣奥古斯丁，很了不起啊。所以你看，包括他们的这个什么建筑、音乐，我是把这个韦伯的书带来，要读的话我们时间就不够了。很多音乐术语我是不懂的，绘画我懂，音乐不懂，什么4个4重奏啊，什么这个音那个音啊，赋诗啊，还有这个会计的赋诗记账法，他说都是来自西方文明，里面都包含着理性化的原则。他说印度人、古代的中国人、阿拉伯人都会赚钱，肯定比西方人还会赚钱，为什么只有近代没有货币的信用比钱还要重要？这是来自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个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信用原则哪来的呢？来自日内瓦的改教。好，我们继续看啊。就像我们的信用卡最早是来自加尔文，因为加尔文当时改教周围被天主教包围了，要到阿姆斯特丹去进货，每次带现金去都被法国部队给拦下来了，法国警察。加尔文说不要紧，我写一段祷文在餐巾纸上，签上我的名字，然后你拿着我这个皱巴巴的餐巾纸到阿姆斯特丹找我的学生。结果这个银行家就穿得破破烂烂的，带着一张餐巾纸，皱巴巴的，还嘴巴上涂的都是印子，穿过法国来到了阿姆斯特丹，要货，要很多很多的货，坐船运到意大利，然后再偷渡到日内瓦。结果账单上来以后，老板说你钱呢？他说我一分钱都没有。结果这个商人说没钱啊，没钱你要什么货，请你吃顿饭打发走。他说哎，先不慌，我有一个东西是你老师叫我给你的。掏了半天掏出一张餐巾纸，这个大富翁商人啊，看完以后一看是自己老师的签名，说好，老师担保，要多少给多少，这一代还不了下一代还。就这张餐巾纸加尔文的签名构成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伦理精神的第一原则，信用。后来清教徒把这个签名、牧师签名带到了北美，后来慢慢就演变成了信用卡上面的签名。所以大家知道，在西方国家，信用一旦丢掉的话，所有的信用卡公司都给你关门了，一分钱都花不出来了。所以这就是来自理性化的资本主义。韦伯经过社会学的这个文献发现啊，所有的根源都来自日内瓦的改教。好，另外他一个关键的术语叫理想类型 idea type。 大家有没有看到柏拉图的影子？有没有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子？就是形式音。有没有看到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子？在知识学上。但是韦伯不用托马斯阿奎那，也不用这个其他，他用的是换一个词叫 idea type， 理想类型 idea。 他说在各种社会现象背后总存在着一个最佳模式， 这个醉驾的理想化的模式，就像现代工业的那个模具，必须有一个最好的，分秒不差的，分离不差的，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也有。这个精神世界的这个理想模式呢，必须体现在价值层面，人们可以把它作为伦理规范，这才是真正的 idea type。 他就凭着这个思路进行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考察。好，第三个概念也是来自马克思韦伯，他说宗教改革在英国圣公会里面出现了一批最优秀的圣公会的学生，他们对自己的爸爸妈妈不满意，认为圣公会当时败坏了，变成了国家教会，怎么办呢？到日内瓦去留学，看看加尔文他们是怎么改革的。这一批留学生回到英国以后，就对父母不满意，要造反。这些造反的人呢，被称为 Puritan 清教徒。就是这些清教徒把大英帝国的最优秀的人引到了美国，实际上是被迫害，对吧？被排挤到美国。到了美国以后，他们称五月花号，五月花号公约就从这来的。所以马克思韦伯专门分析了来自英国圣公会里面的加尔文的学生们，清教徒在美国如何创业的，最后发现他们真正把罗马天主教最优秀的东西传承下来了，就是什么呢？中文翻译成禁欲主义 asceticism。 一会儿我再讲到理性的资本主义可操作的伦理规范为什么叫禁欲主义，来自圣奥古斯丁、圣本笃、圣托马斯阿奎那。好，现在我们看宗教改革墙，在你们到日内瓦去，一定要到日内瓦大学的校园。日内瓦大学校园有一个巨大的宗教改革墙，我人站在了大概就那么高，到这个地方，可见这个墙多大。但是上面没有马丁路德，没有车文利，没有梅兰希顿，有吗？有，在这两边，但是没有坐像。两边的台子上面写马丁路德跟车文利，没有雕像。他们这四个是什么关系呢？真正的门训典范、门徒培训的典范是使徒保罗跟提摩塞的关系，不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是我们大家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是把效法基督中世纪这本最好的灵修书啊，比马丁路德早100年的一个天主教神父写的，叫 Thomas R. Campy， 中文翻译成效法基督，天主教翻译成尊师友范，对吧？师友范，台湾翻译。那四个人，这个是加尔文，这个是比他年长的法海尔，就是跟他发脾气，你不留在日内瓦改教区斯特拉斯堡当学者，今天夜里面天火将把你烧死，就发这个毒誓把他留下来了。结果两个人改教不到一年被赶走了，继续旅行到斯特拉斯堡，就是个法海尔，比他大十几岁。这个是比加尔文小十岁的白尔兹，日内瓦大学校长，第一任校长，加尔文最忠实的继承人。他跟加尔文的关系相当于保罗跟提摩西，加尔文是保罗，他是提摩西。这个是圣公会里面的改革者 John Knox， 回到英国改教，在英格兰改教失败了，跑到苏格兰去闹革命，结果成功了。所以苏格兰长老会是他创建的，他也是真正的 Puritan 清教徒的第一个人。所以这四个人呢，被称为宗教改革，马克思韦伯认为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发现了被称为新教伦理 Protestant Ethics， 从他们的思想中，然后这个由他们连接着圣托马斯阿奎那、圣奥古斯丁、古宫教会这么一个传承。好，加尔文，大家记住，加尔文这个衣服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给他的，就一件衣服，结果他穿了24年，结果后来他去世以后，他的学生们呢按照这个样子设计出一个衣服，被称为吉利瓦冈。吉利瓦冈，我们看到牧师穿的黑袍子都是按照这个叫吉利瓦冈，牧师穿黑袍子，圣公会跟信义中穿白袍子，跟罗马天主教一样，但是呢改革中穿黑袍子，就是叫日内瓦吉利瓦冈，从这来的。你看他这个貂皮啊，他身上是没钱的，政府给他的，政府给他的。好， 马克思韦伯从加尔文的改教中发现，合理性的原则是跟预定论连在一起，双重预定论，跟自然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这个神学观，马丁路德把这个 calling 学者不了解基督教术语，把它翻译成天职。中国的学者不是教会的学者，把这个 calling 翻译成天职，但是我们教会把这个 calling 翻译成圣召。马丁路德把这个德文的 Berufen 本来只翻译成什么呢？一份职业，一份手艺，一份工作。如果大写的话，加上一个 C， 像英文的大写呢，指的是出家当神父修女才是圣召。但是路德把这个圣召翻译成什么呢？你哪怕是一个木匠，你哪怕是个厨师，你哪怕是一个小学老师，你这份工作都是神圣的。路德这么翻呢，他的学生没当回事，但是把从来没见过他的加尔文给镇住了。加尔文说，路德把干的每一件世俗的工作都当成神父修女的那种献身的那个职分。哎呀，路德真是圣灵祝福啊！马上加尔文把这个拎出来了，放到主日学里面。28个小宝宝，加尔文给他们上主日学，上了3个月，发现只有2个将来当牧师，其他是什么？你当银行家，你当看门老头，你当门卫，你当小学老师，你当大学教授。其中那个银行家500年来还是日内瓦最有钱的家族。但是呢，什么样伦理突破了富不过三的原则呢？加尔文的主日学把这个圣召跟禁欲主义连在一起。学者翻译成禁欲主义翻得不准， asceticism 不是禁欲主义，有点像苦修主义。一会儿我给大家介绍。好，马克思韦伯发现，整个加尔文在他的主日学跟他的几个同工他们的言谈举止，第一代宗教改革在日内瓦奠定了第一代基督教背景的银行家、工业家、政治家、法学家和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s， 所有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s 的原创者都是来自日内瓦的主日学。英文这个 institution 很有意思，拉丁文的那个词根 institutio 指的是 teaching， 就是 institution 我们讲是机构和组织，对吧？但是它那个词根是 teaching， 而这个 teaching 的 T 是大写，罗马天主教把它翻译成训导。这个训导必须按照耶稣基督的话形成的教导才叫大写的 teaching institute。 所以呢，如何把这个 teaching 变成一个 institutionalization， 就需要什么呢？需要 form， 需要 society， 需要 organization。 所以马克思韦伯很厉害，马克思韦伯说把这个 teaching 变成 organization， 实际上是把 word， 把这个话语变成了可见的一个实体。所以他说这个实体就是组织，把这个里面的 teaching 的根本是什么呢？叫资本主义精神。这个资本主义精神是来自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形成的伦理规范就是每一个行业的 discipline，纪律和入。哎呀，韦伯发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变成了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不是野蛮的资本主义。所以人家看了韦伯以后发现我们中国大陆现在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呢？没有信用，大头奶粉什么骗钱骗倒再说，哪怕第二天卷铺盖走，连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都不要了，都跑了，这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但是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不是的，它的信用传递好几代，500年现在还在传递。所以韦伯在分析的时候，他认为加尔文讲的，加尔文的原话来自圣托马斯阿奎那，拣选是为了成为圣洁，而不是因为圣洁被拣选。哎呦，这个是最彻底的新教伦理啊，就是我们蒙神拣选是为了让我们圣洁，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神爱我们。哎呀，这了不起！所以加尔文主日学的孩子一个个都成了神所拣选的，并不是说我们做得好神拣选我们，而是神拣选我们为了让我们变成好人。我们都是有罪的。哎呀，太深刻了，是吧？好，韦伯讲所有这些加尔文改教的古教会的伦理呢，被称为禁欲主义，中文翻译成禁欲主义翻得不对，应该是苦修主义。 苦修啊，天主教苦修啊。那 asceticism 中文叫 asceticism， 不过新英汉词典叫禁欲主义，没办法。那韦伯用了4点来分析什么叫古宫教会的 asceticism， 被宗教改革的加尔文把它变成了 institutionalization， 把它制度化，把以下几点变成制度化，是加尔文的贡献，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理性的资本主义。好，第一个是浪费时间是对神最大的不恭敬，不能虚度光阴。记住啊，给主日学的小宝宝讲啊，不能虚度光阴啊，这非常重要。清教徒到了北美啊，从来不睡懒觉，每天是最大的时间劳动，把劳动作为蒙神拣选的第一标准。所以清教徒那个最后一个清教徒叫爱德华兹，爱德华兹的子孙后代出了100多个教授科学家，无神论的后代出了100多个什么吸毒的啊，什么干坏事的啊，小偷。大家知道一个著名的一个典故对吧，美国两个家族，无神论的家族是后面都是小偷或者强盗或者是流浪汉，可是爱德华兹的后代出了那么多国会议员、大学教授、医生、慈善家、老板，就是因为什么呢？清教徒的第一个理念是劳动，不能浪费时间啊！第一个是不能浪费时间，第二个是劳动，就是工作是蒙福的。所以每一个小孩受加尔文的主日学影响啊，有一个叫《大教学论》的那个作者，我在第五次介绍过，叫夸美留斯，他就把日内瓦加尔文主日学的那个方法变成了欧洲最早的时候什么呢？所有的小学男生在小学毕业前都学会用一个工具，所有的女生在小学毕业前都学会一个女工，中文叫女红还是女工？女工，不过那个字写红啊，发成女工，就是缝纫啊。像我们在国内教小孩就是什么，5岁前一定要会鸡蛋炒西红柿。鸡蛋炒西红柿小孩最喜欢，一个是红的，一个是黄的，对吧？放点油，哎，怎么炒？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教所有的小学生都学会做一个家务，学会洗碗，学会鸡蛋炒西红柿，学会洗自己的这个衣服，洗袜子至少。这都是来自日内瓦加尔文的这个劳动是蒙福的。最后变成那个郁金香教育的最后一点 Perseverance of Saints， 中文翻译成圣徒坚忍必蒙保守，就是什么，在各种劳动中、工作中磨练自己的意志，越困难的时候越要证明神降服我，所以我能够战胜困难。所以清教徒的家庭的孩子啊，都重视教育。美国最早的大学都是清教徒建的，哈佛、耶鲁啊、常春藤高校啊都是的。好，第三个特点，所有的职业都是圣召。那拉丁文 vocatio 本来指的是神父修女，是 vocatio 圣召，但是德文的 Beruf 把圣召翻译成一般的工作都是圣召，被加尔文发现了，所以加尔文把它用大写的法文 vocatio， 就是大写的英文 calling。 所有的工作都，工作没有高贱、高贵跟低贱，关键要勤奋。但如何让各种工作都有所，就是有所得呢？那就需要一个制度化的保障。你看整个理性化的制度化的保障围绕着这几点变成了文明，变成了一个 order， 这就是韦伯发现的。由一个主日学的这个教导变成了整个现代西方文明在法律、经济、教育、家庭所有的方面叫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好，那第四个是团契。记住加尔文的学生在河南最早通过加尔文这个团契，加尔文这个团契哪来的呢？来自圣本笃。圣本笃啊，你看我身上挂的是圣本笃十字架，就是修道院制度的创建者圣本笃。圣本笃的修道院的创建体现出一种什么精神呢？团契精神。加尔文说我们是蒙拣选的，要互相帮助啊，你赚钱不要一个人赚着玩，我们大家都要沾光啊，大家一起来啊。所以加尔文的学生在阿姆斯特丹创建了第一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限公司。所以大家现在发现所有的公司后面都有三个字母 Limited LTD， 就是来自团契精神，来自加尔文的团契精神，来自河南。 就是现代的股份公司来自加尔文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学生，最早的根源是来自加尔文对圣本笃的修道精神的 institutionalization， 就是把修道的 spirit 这个精神把它制度化，把这个 institute teaching 变成一个组织，这是加尔文的贡献，马克思韦伯发现。那就讲信用是无形的资本，信用啊啊，还有一个第五个去魅化，不得了啊！去魅化造就出近代西方文明第一批法学家，就是你是学法律的，你不要天天祷告啊，你在教会祷告，在家里面祷告，睡觉前祷告，起来祷告，你在法庭上你祷告干什么呢？你要把神的公义用严格的概念严格的逻辑要密不透风的证明这个人是蒙冤的，是无罪的，哪怕得罪了政府他是无辜的，要去魅。所以说去魅化不得了，在世俗的职业上如果有原则有概念有程序，必须要不能够偷偷的盗用所有神秘的东西，用魔法来吓唬对方。这就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把赎罪券给废掉，加尔文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信仰的神秘性我们用金钱来遵从，现实的这份我们用原则来继续。这个去魅化 Désenchantement， 这个 Désenchantement 这个去魅化对整个理性化的资本主义贡献巨大，造就了一大批宪法学家和律师，人权律师都是来自这个去魅化，很了不起。哎呀，是感谢主。好，韦伯最担忧的是海德格尔也担忧的，尼采担忧的，所以韦伯是最喜欢两个哲学家，一个是康德，一个是尼采。可是韦伯是理性化的把他的担忧讲出来，尼采是发疯的骂基督骂教会骂保罗，自己疯了随便怎么骂没人管他。大哲学家发疯了讲的往往是时代的悲哀，但是呢韦伯理解尼采的悲哀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他认为机器化的可能会把人类的异化问题导致出一个什么呢，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牢笼，把人类的自由跟良知关在里面了。本来资本主义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是跟基督教信仰连在一起的，但是一旦脱离了基督教信仰变成了依靠高科技跟技术，人类就变成了牢笼里面的怪兽。哎呀，我看了韦伯，看我们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越来越是韦伯所担忧的，大家太依靠机器太依靠技术太依靠这个，结果把精神信仰跟伦理看得低，这很可怕的，日本也犯了这个错误。好，所以新教一旦脱离了大公教会的传统，变成直击魔力的工具，最终失去的是关于彼岸存在的信仰的人们，就去被意识做工，而不是出于荣耀去做工，不是因为蒙福把劳动作为一个感恩，在家里西红柿炒鸡蛋啊，洗袜子，小宝宝是因为哎呀，让爸爸妈妈看我终于会西红柿炒鸡蛋了，神拣选我，或者劳动好啊，我将来找工作工资高啊，不是了，完全摆脱了基督教信仰，人类就会异化了，是加尔文，是马克思韦伯最担心的。好，怎么办？韦伯说，唯一的办法是回到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源。1920年，韦伯去世以后，这个任务交给了谁啊？那一批思想家们都是社会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拼命的批判，艺术家们找不到答案 ，complain， 无病呻吟，没办法。不过也不能为难艺术家，他只能个体的呐喊。于是。这个任务交给了谁啊？1945年，美国的军队解放欧洲，打败了希特勒。所以我们今天看，基督教的精神还是跟加尔文连在一起，因为只有加尔文连接着古公教会，圣奥古斯丁跟圣托马斯阿奎那，还有圣本笃。好，我给大家推荐，理解韦伯要看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不管我们学法律的还是学经济的，如果要把现代的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搞清楚，根子在哪里？ 基督教要义。中文有五个版本，最好的版本是这个，北京大学两个长老翻的，一个孙毅，一个尤冠辉，在守望教会当长老，独立教会。这个是加尔文的拉丁文版本，里面很多是圣托马斯阿奎纳的遗产，当时教会太有钱了，天主教不把这些学者当回事，所以加尔文就离开天主教了，接受了路德的改教。加尔文是学法律的，但路德是神父，加尔文不是神父，他从小拿教会的高工资。为什么呢？他六岁的时候就穿了个白袍子，鞋系个带子，专门举蜡烛，举蜡烛拿工资的。好，现在我把韦伯的关于人类五千年历史形形色色的政府有三种。一种是什么呢？超凡魅力型的 charismatic。 第二种是传统型的 traditional。 第三种是什么？ rational， 理性的， legal 的，法治型的。他说只有资本主义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的政府才是理性化的，才是法治的政府。法治的政府的基本机构叫 bureaucracy， 我们中文翻译成官僚体制。官僚这个词在中国大陆是贬义词，官僚主义。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我们中文汉字很美啊，现在台湾还保留了幕僚长，白宫幕僚长，我们叫白宫办公室主任，台湾翻译成白宫幕僚长。僚实际上就参谋，日文汉字叫参谋，官和僚在一起，这个僚就是现代公务员制度，不受政党变化的影响。所以马克思韦伯认为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在政府的统治是依法治国，不是根据意识形态，而是根据宪法。很非常有意思啊，大家有空看一看。好，最关键的一个词，什么叫工具理性？韦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工具理性呢，就是口语来表达。什么叫工具理性？就是我们要达到一个符合正义目的的手段，也不能违法。就是我们在实现善的工具，善的目的的工具也要符合善的原则，特别在法律上很重要，不能刑讯逼供，不能屈打成招，不能看一个人不顺眼，这个人肯定是坏人，打着口供来。在司法上的这个工具理性就是什么呢？程序正义，就是加尔文传统影响了美国的司法，叫什么？叫零口供，不要口供，不认口供。但是所有的侵犯人权的司法制度都是靠口供，叫屈打成招。特别是中国的明朝跟清朝影响了韩国，都是靠刑讯逼供。但记住，中国的集权不是从古代就有的，中国的集权在马克思韦伯的 Ideal Types 的视野中啊，是明朝跟清朝才有。中国明朝清朝以前不是集权的这个统治，是 traditional， 不是集权。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明朝的国家哲学是 dualism， 是摩尼教、拜火教，而清朝的国家哲学呢，或者宗教精神是萨满教。所以明朝的这个 dualism 是黑白四不两立，结果影响了韩国。所以我们看韩国的历史剧，对吧？哪个大臣路过犯上的话，夹板两个棍子就夹在腿上压，压死为止，酷刑啊！这都是来自什么呢？朱元璋，因为朱元璋是拜火教徒，就像金庸小说上那个光明顶，拜火教。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信的教就是这个教，二元论啊。好，所以呢，工具理性这个词呢，在中国大陆现在是凡是学法律的都知道，工具理性意味着什么？程序正义，意味着依法治国，意味着宪法高于一切。这条路孙中山都知道，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是中国，但是这条路到现在还没走向第三阶段，宪政。但宪政这个词是谁提出来呢？是 Abraham Kuyper 在1890年，加尔文主义者。我自己是圣公会背景的，所以我讲加尔文好话是客观的啊。我自己如果是长老会的，肯定是偏袒加尔文，对吧？圣公会犯了很多错误，对吧？好，把他最优秀的孩子全赶走了，变成了 Puritan， 对吧？但是一 七八九年，圣公会做了一个最大的决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以宪法的形式通过了宽容法案，不能再迫害非圣公会的弟兄姊妹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人类历史上是来自圣公会的因果。啊，工具理性我就不展开了，到时候我把这个 PPT 我们会给大家文字啊。好，大家看韦伯同时期的是谁？尼采。一个是非理性，骂教会，骂保罗，骂耶稣都敢骂，尼采。一个是韦伯，他们两个都是同一类型的哲学家，都喜欢康德，都认为人类的理性不需要证明，但是只有通过伦理，理性才有价值。如果在伦理实践里没有理性作为基础的话，这个伦理是道德主义。我们中文蛮好的，道德是好的，道德主义就是贬义词，英文也是的， moral 是好的， moralism 就是法利赛人，就是这个虚伪的，是吧？好，尼采、韦伯。现在特别推荐的几个思想家，对我们研究现代性、现代主义跟后现代主义，研究基督教宣教的下面的这个任务，这几个人。加尔文我刚才讲了，新加尔文主义者 Kuyper，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创建者，创建了三年只有两个学生，现在三万多学生，欧洲最好的大学之一。Kuyper， 巴文克，改革中神学的这个系统神学家，啊，卡尔巴特，巴特啊，那太重要了。John Stott， Uncle John， 我们吴牧师最喜欢的 Uncle John， 圣公会的牧师，被称为全世界二次大战以后到现在，如果全世界基督教要选一个罗马教宗，肯定是他。影响最大 John Stott， 圣公会的牧师啊，给英国女王做了15年的牧师，但是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多少探讨人类真理的优秀的穷困学生拿他的奖学金，比工资还高，我就是其中之一。还有 Billy Graham 是布道家，神学上是 John Stott， 本笃十六世，我认为他是加尔文，他是圣托马斯阿奎拉，他是天主教里面的加尔文，很厉害，有机会给大家讲，不展开了。还有就是德莱莎修女，我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德莱莎修女。人们讲有了德莱莎修女，我们就不敢骂天主教是异端了，有了德莱莎修女，我们就知道路德改教是一时愤怒跟妈妈教会造反。好，继续加尔文他的书《基督教要义》，最好的版本，英文最好的版本是这个版本。第一版本是克兰妹，圣公会的第一个坎特布雷大主教，英国改教的时候啊，后来被这个烧死了，他的女婿翻译的，就第一版英文版本，500年前啊。那么最新的版本，1960年翻的，最近的版本是这个版本，是最好的。大家英语好，要想研究加尔文的话，读这个版本。好，这个就是 Kuyper， 巴文克，卡尔巴特。上了德国邮票，你看，新正统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反抗希特勒最厉害的神学家，抵抗组织啊。那么他就认为走基要派也不对，把信仰封闭在我们几个人中，走自由派也不行，变成了学者的信仰，应该回归古教父，回归正统，回归圣奥古斯丁跟圣托马斯阿奎那。所以天主教对他很满意，自由派不喜欢他，福音派也不喜欢他，说他老是向天主教投降。但是现在发现他的路是对的，特别是公共神学的研究者发现他是对的。卡尔巴特、John Stott、Billy Graham， 跟我们同时代的人物啊 ，Billy Graham 现在还健在，90多岁了，哦，100岁了，对，明年100岁啊。好，洛桑运动。瑞士的洛桑，一次会议、两次会议、三次会议，都是华人福音派的精神的大本营在洛桑信约。记住啊，就是我们海外华人信仰的标准是 John Stott 写的《洛桑信约》。华人呢，整个海外华人都是传福音的，都是以《洛桑信约》John Stott 为标准，圣公会的。好，本笃十六世， 我们这个时代天主教最大的思想家，最大的哲学家，最大的神学家，他在60年代作为教授的时候就提醒西方社会，对西方基督教文明最大的威胁来自两个，一个叫 moral relativism， 道德相对主义，第二个是什么？ spiritual syncretism， syncretism 助教混杂。你看60年代他就提出来了，可是60年代他提出来有没有人相信啊？结果美国嬉皮士，中国文革，法国红五月，整个天下大乱，乱了10年，等人们反应过来才发现60年代他就开始呼吁了，结果人家把他当成保守的封闭的天主教里面的老顽固，结果911以后大家突然发现他的话是对的，人类不能在真理问题上走 relativism， 真理问题上不能走相对主义。他还健在哦， Teresa 修女，他的名言你看多了不起。有时我觉得我很悲伤，因为我什么什么，我们无法做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用伟大的爱去做小事，多好。阿尔巴尼亚的修女啊，阿尔巴尼亚，欧洲最后一盏明灯啊，文革的时候我们称为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后一盏明灯，中国所有的好的东西全献给阿尔巴尼亚。德雷莎修女太了不起了，她的人生信条我就不读了，非常美啊。到上海访问的时候，她要去看天主教，看这个孤儿，中国政府告诉她中国根本没有孤儿，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候文革刚结束，德雷莎修女啊到中国去提出能不能帮中国穷困的人，特别是孤儿，上海民政局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想着全世界3/5的穷人，我们吃的没地方放，吃饱了。德雷莎修女被骗了，她哦，上海看了半天，比加尔嘎达、比孟买的确干净发达了的，比伦敦跟纽约还要漂亮。上海，但是德雷莎修女说，难道一个无神论的国家真是没有穷困吗？她在祷告中不相信，可是她要求看穷人，不让她看。当时1970年，对吧？德雷莎修女啊，你看多美，大家有空看一看。德雷莎修女的人生信条，在我们国家很多学生团契啊，我们基督教新教的学生团契啊，都把德雷莎修女的信条作为祷告的词来看。所以呢，欧洲有一个神学家嘛，有了德雷莎修女的见证，我们就知道路德改教的必要性，也知道路德改教的局限性。但是不管怎么说，路德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神，路德是一个人啊，人总有犯错误的时候。德雷莎修女用他的一生来彰显出爱。所以我们中国很多小姑娘起名字就叫 Teresa 都叫 Teresa， 很多很多人听了德雷莎修女的见证以后起德雷莎的名字，台湾翻译成德兰，德国的德，兰花的兰，德兰，小德兰，大德兰，我们大陆翻译成德雷莎，德雷莎。好，现在我简单讲一下基督教中国怎么看，四起四落，拿几个图片看。第一步，第一波进入中国是635年，阿罗本主教到达西安，你看，景教到西安，到中国存在了200年，受到了唐太宗的款待，啊，贞观年间，第一波啊，现在都在，这些遗址都在。好，第二波呢是天主教。在元朝的时候进入中国，被称为耶律可文教，蒙古语发成耶律可文，当时还在那北京建了一个教区，总主教区叫蒙特高维罗啊，去了。第三波元朝结束以后，第二波就结束，第三波是耶稣会，耶稣会了不起，耶稣会的几大圣人，你看，第一个是圣方济各沙波列，跟这个耶稣会创始人那个伊拉爵同时创建耶稣会，伊拉觉得7-8个小弟兄之一到日本，然后到中国，很了不起啊，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保罗之后，多少病多少这个，很了不起啊。耶稣会到了日本，劝日本人悔改，日本人说中国人先悔改我们就容易悔改了，因为当时日本是仰慕中华文明，然后他就开始写信叫他们培养培养，结果他死在广州的三江岛上面，在终于死在中国的岛上面，没有进中国。结果多少年以后，有一个他去世那年呢， 有一个小宝宝出生了，利玛窦。他去世那年，利玛窦出生。然后呢，利玛窦等他长大以后，多了这个圣方济各的这个见证以后，从印度决定不学印度话了，学中文，到中国来宣教。耶稣会啊，一波接着一波。好，范蠡庵也是的，也是一个第一个中国第一个西方的大学，在澳门建的圣保罗学院，就是范蠡庵建的。他要求所有的传教士不许被中国人学意大利语或者拉丁语，你们要学汉语，不得了啊！啊，跟这个利玛窦一起，三个人并称为在华最优秀的传教士，而且特别爱中国文化，把讲中国的不足的地方只是私下讲，不公开讲，特别爱中国。跟马礼逊的时候不一样，马礼逊是觉得那么伟大的民族现在堕落到抽鸦片，最优秀的人在太阳底下找这个头发上面的虱子，咔一粒，像鲁迅讲的那个样子。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马礼逊时代已经堕落了，最有钱的都是在抽鸦片，可是在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最优秀的人都是在探讨人类的归属，天文地理，特别充满着知识，儒释道的精神。好，利玛窦了不起啊，他的名言，我们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我们希望可以留下来，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所有这些传教士都死在中国，20年30年没有机会回去，完全是中国化了。利玛窦是把四书五经翻译成拉丁文，影响了启蒙运动，影响了这个莱布，这个莱普齐克那个莱比，这个莱布里茨啊，这个莱比锡大学的最骄傲的哲学家，莱比锡大学雕像，我们去天津的卓雅这个阿尔伯特，我们去就是莱布里茨在莱比锡大学那个雕像，就是看了利玛窦神父他们翻译的这个周易，想到了二进制，奠定了现在的微积分跟计算机语言。莱比锡大学啊，很多科学家，歌德就在莱比锡大学写《浮士德》的，歌德的酒吧还在，我们还在里面吃这个德国大餐。好，利玛窦啊，我们今天讲的点线面，日本人跟韩国人、中国人、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用的这些，都是利玛窦跟徐光启两个从古汉语中提炼出来的字，变成了现代几何学跟数学的基本概念，用到现在，文革都不能都没废掉，不能废，对吧？还有我们讲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也是他利玛窦神父用的。我们这个上帝也是他先用的，后来西班牙神父不同意，改个天主。有个神父跟我说：“哎呀，上帝本来是利玛窦先用的。”第一个世界公民，第一个世界地图也是他绘制的，利玛窦神父啊。日本的一个学者说，利玛窦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第一位世界公民，学贯中西，利玛窦啊。第三波是中这个礼仪之争就结束了，康熙啊，大家知道中国礼仪之争，天主教永远离开中国，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才重新回来。康熙发火了，康熙跟罗马教宗写信，罗马教宗听了这个法国神父在搞鬼欺负意大利神父，把利玛窦的这个宣教策略全把歪曲掉了。后来梵安宫会议彻底解禁，恢复利玛窦神父的规定，最保守的教宗都同意，保罗六世啊都同意解禁。好，看看第四波基督教进入中国，利玛窦时代的中国学中文都很困难啊，谁教传教士中文全家问斩。结果利玛窦在中国20多年 只培养了一个信徒蔡高，培养了一个牧师梁发，但是他做的贡献大，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创建了真正的一个医院，编了一个第一个英汉词典，在马六甲，但是那个时候很困难很困难。好，下面要见另两个人，广学会李提摩太，浸信会的英国浸信会的牧师，到了中国做的是在美国英国不一样的事情。美国英国的浸信会是专门在社区里面祷告啊关怀，他到中国干什么呢？三个当他秘书的人都是伟人，梁启超啊，这个什么康有为啊，结果所有他的这个 又帮助袁世凯引进西方的科学跟理念，都是他。所以他在中国做的是申公会跟加尔文做的事情，不是浸信会做的事情。你提摩太啊，中国的报纸、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外交政策，怎么跟洋鬼子打交道，他全在帮中国政府。但是同时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依法治国更重要，西方人打交道是不搞阴谋诡计的，你必须用法律来约束住他，包括用警察什么，袁世凯都听了他的话。好，万国公报也是他，广学会啊，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经济、法律、文化、铁路、工厂、军火，所有的书都是广学会翻的。现在广学会在香港叫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好，第二个，如果我有1000磅英金，1磅都不留在手上，全给中国。如果有1000条生命，全部捐给中国，就是他讲的。戴德森啊，哎，感谢主啊，他这个玛利亚，他的墓碑在文革墓被铲掉了，墓碑被一个老知识分子看到这个文物，把它保护下来了，放到床底下。文革以后终于发现了这个墓碑，后来把传教士墓平掉的地方找了半天，找到了很多遗骸，后来证明这一片是传教士的墓地。现在在镇江的河对面，长江的对面，扬州是扬州教案，就戴德森内地会的培训中心在的地方。你们将来去江苏啊，到了上海千万别忘了到我们南京、苏州、无锡、扬州啊，遍地都是文物，遍地都是宝啊，不要只看外滩。好，伟大的司徒雷登，他有一个引号，一生假装爱中国，就这个假装爱中国，为了抗日坐了4年牢，在日本的牢，创建了今天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你看现在的北京大学的旧址就是燕京大学，但是别忘了我们金陵神学院原来是我们金陵神学院的旧约教授，然后到北京创建燕京大学。二次大战以后最后一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北京人民政府成立了，他在等着到北京去报道，可是北京毛泽东不见他，最后他就回到了美国，灰溜溜的。可是在中国出生，在杭州出生的传教士的儿子，又在中国工作一辈子，在美国没有交保险，没有交养老金，回到美国活不下去。但是他的学生的，他的助手的学生，将军，退休将军说，你就是我们的爷爷，我们一家养你。哎呀，很感人的。结果他一生的梦想是能够回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遗嘱啊。后来通过北京，通过访问美国的省委书记习近平，斯图雷登的后学生们跟习近平提出来，美国财长鲍尔森转达，能不能让斯图雷登回到他的故乡？习近平说可以啊。2年以后，回到了杭州，埋在他的出生地天水堂。为什么用了2年呢？习近平批示下来以后，发现天水堂在文革的时候被拆掉了，变成了2000多个工人宿舍。结果没想到习近平一路高升，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又当上了全国的副主席，很快就要当一把手了。下面的省委书记赶快落实省委书记做的事情，把那些片工厂全部迁走了，花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钱重建天水堂。找不到文物地址怎么办？按照1930年的《纽约时报》的照片，找中国一流的建筑师模仿那个照片，居然逼真的复制了天水堂。2年以后，天水堂现在建好了，一模一样的，司徒雷登骨灰埋葬在那地方。哎，很伟大的一个人啊，我就不展开了。现在我把属灵的伟人给大家介绍一下子。假如我们要想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基督徒在现代文明的责任，不能忘掉这几个人。无论我们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历史人物不能改变。第一个是孙尚杰，纽约一个常春藤学院的化学博士，回来的时候把博士学位撕掉了，扔到太平洋里面传福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真正意义上的布道家。很多老一辈的华人都是听他的布道决志信主的，兴奋家，1940年去世。我很感谢主，我到新加坡访问的时候，在新加坡一个圣公会的教堂里面，他们告诉我孙尚杰博士在这讲过道，大家赶快抢着拍照片，对吧？因为我们相信我信圣徒相通，站在孙尚杰博士的这个 讲台上我们能感受到一种神秘的这个力量。宋尚杰，别忘了福建人，讲福州话。第二个伟人尼图森，沃克曼尼，美国历史上用国会的形式向两个中国人致敬，第一个是文革期间批林批孔的时候，孔子，美国国会议员说怎么能把孔子给破坏了，人类的这个伟大的教育家，所以美国国会就通过一个议案向孔子致敬。第二个中国人被美国国会用国会议员表决通过致敬的中国人就是尼托森，坐了20年牢。如果说是宋尚杰是布道家信奉的一大批人的话，尼托森是真正的本土教会，他是把英国兄弟会的传统带到了中国。最早聚会3个人，王载夫妻俩加他一个，当时只有17岁，严格按照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的模式，按照新约教会建造了中国的第一个兄弟会。另外呢，就像德国的 Hanhut 主户村 Tinzendorf 创的这个传统，坐牢20年啊，死在监狱里面。现在的全世界这个他的教会又叫小群，又叫聚会处，又叫召会，地方教会 local church， 100多个国家，非洲很多国家的政治家、总统都是 local church， 真是本土化的。我们中国很多地方把他的这个教会称为呼喊派，我原来也把它当成呼喊派。然后我跟富勒神学院的几个教授，大家用了10年时间，每一句每他叫我用圣公会跟加尔文来看尼图森有没有异端。我看了10年发现没有异端，其他5个神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尼图森，发现没有任何地方偏差圣经的教训，也没有偏差使徒传统，我们完全不了解他们。他的很多思想是来自什么呢？来自天主教的八大圣人之一圣阿塔拿修，沙漠教父，45年主教，流放5次，流放的时间加起来25年，每一次差点都饿死，维护信仰的正统，被称为正统博士。圣阿塔拿修是天主教当时定的八大圣人，尼弟兄、尼出生他们思想就是来自这个。有空大家分专题，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中国为什么把它当成呼喊派。好，赵子成，中国华人神学家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中国基督教将来的发展必须要重视系统神学，了不起啊，大神学家、大诗人，写了很多歌啊、赞美诗啊，也很多诗写的很了不起的。他的女儿叫赵罗瑞，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大翻译家，很了不起的大才女。浙江人，不是福建人啊，浙江人。这个尼弟兄是福建人，尼图森啊是福建人。习近平访问这个美国的时候，带着古岭的一个老传教士在中国做慈善，做了一辈子，带他们那个古岭的录像去啊。这个老传教士90多岁，已经老年痴呆了，看到这个录像以后，马上记起自己在福建的所有的事情了。结果大家知道，习近平当时不知道古岭就是尼图森他们建的，这个老传教士是 local church， 所以现在古岭变成了什么？中国基督教的圣地之一。有机会你们去福州一定要去古岭，有点相当于江西的庐山，都是传教士的住宅。那个地方中国的聚会处从那开始搞培训啊，也是福建人，他是浙江人。好，王明道，他没有形成一个宗派，也没有形成一个传统，但是他形成一种精神，为了真理宁可殉道，也坐了20多年牢，很了不起。我们吴牧师昨天讲到啊，吴牧师有幸见到王明道的晚年，很了不起。好，这两个人物海外华人教会是拒绝的，但是没办法，中国现代史基督教史上的历史人物，一个是吴耀宗，大家记住50年以后他写的东西都不是他写的，50年以后啊，将来历史邢福珍，这个香港的这个崇基神院的院长邢福珍啊，是原来是批评吴耀宗最厉害的，但是他到底是个诚实的历史学家，他开始编辑吴耀宗全记，把吴耀宗从20多岁到1952年以前所有的文章编成他的全记，50年以后就不是他写的了，政治人物了。 没办法。新主教，中华圣公会在中国的最后一任主教，金陵神学院的院长啊，有很多争议，但是我讲一个见证大家就知道了。圣公会的精神是跟任何一种政府都能够生存，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要理解他跟中国政府的合作，不能仅仅看政治，还要看他的神学。另外呢，他在当院长的时候，他的学生告诉他，有一个人用尼图森的书被判死刑，用尼图森的祷文被判死刑，告诉他有丁主教说，尼图森他不是大公教会，他是兄弟会传统，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如果因着多尼图森所写的一些祷文就判死刑的话，那么海内外会认为我们的政府是专制政府，是迫害人权的。所以他用他的政治智慧跟他的政治身份保护了这个24岁的青年，没有判死刑，判无期徒刑，流放新疆青海。结果没想到这个小伙子24岁判了这个无期徒刑以后啊，在那边传福音，等他从监狱出来以后，一片信主的人，警官都信主了，因为他用他的善，用他的良知，用他的金钱，感动了监狱里面的牢头月霸。所以在中国的浙江福建，迫害文革中迫害最厉害的地方，尼图森的传统根扎得更深。那么丁主教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是用他的这个崇高的政治威望跟中国政府的关系啊，至少救下来不少被迫害的家庭教会的一些成员。那么至于其他人，有他的局限，对吧？好，推荐树木。我讲的这八场不是我自己原创的，我参考这些书编辑了一下，从学术上是可以的，但是我没有抄一句，如果抄的话我加引号。这些书就是我的参考书目。我向大家首先推荐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罗素的啊，他本身是个大哲学家，所以他写的西方哲学史特别可以看懂。第二，我们多伦多海外华人最大的学者之一林荣宏教授就在多伦多，他写的基督教发展史1到4本值得我们参考，我是在金陵当教材的给学生啊。第三个大家推荐的是亚西贝尔斯大哲学家，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他把这个儒释道，把印度，把这个伊斯兰，把中国最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写成一本书，叫人类大哲学家，德文叫大哲学家啊，就像那个大就是 Die Großen 就是 Great 大哲学家。谢谢大家。